次主恩典，让我们再次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主，也在这个时间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话，盼望神的话再次透过圣灵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都能够成为连续人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以前，再次向神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你就是那一位充满怜悯、有慈爱、永存在你里面的那一位天父。你的爱长阔高深，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神啊，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你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我们要敬拜。因为你对我们彰显的爱，我们要感谢。愿荣耀归给你，主啊，就在这个时间，求你用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改变生命的能力，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好像天父你完全一样。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在很年轻的时间已经信主，我还记得我受洗的时间是我7岁。当时我去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现在我看来是一个异端的教会了，很大的问题。我就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的就是很多不能做。举个例子，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间，我们当然不能喝酒，当然也不能抽烟，甚至不能打麻将。然后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跟我们说，你们也不能看电视，甚至于连收音机都不能看，不能听。然后有在世上的这个杂志你们不能看，就好像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一样。当时我在几个教会里面还听到有一些人在背后批评一些有钱的弟兄姊妹啊，哪个年代不是每个人的家有电视，他们就说，哎呀，某某的姊妹她在家里买一个电视机啊，哇，就好大的事情。为什么教会教训我们就不能看电视，她买一个电视机就代表什么啊？她属世了，她不是属灵了，她是有问题了。我就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就发现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多的批评。然后回去教会的当中，他们就看谁有罪，看谁做得不好，然后就有时就去这个传道人当中的高长了，就说，哎呀，某某就做这个做那个。我还记得我跟我两个哥哥去这个教会，我们当时很喜欢看一个连环图的孩子的书，我们就在路上看到新的一版出了就买下来，但是要去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有人家看到我们看这个书就糟糕了，结果怎么样，就把这个书放在背后，然后就衣服把它盖住，人家就看不见。你猜我在这样子的环境生活，我的基督徒的人生会怎么样？就好像有一个大的眼睛在上面一路看着我，做什么不对就要面对神的刑罚。然后在跟大家弟兄姊妹见面的时间，我也不会告诉他我看连环图，要不然他就告长，就跟传道人说这个孩子不听话，就熟识了。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长大，我们就学到很多的批评，很多觉得，哎呀，这样子不对，这个不对，就常常在一个律法主义的底下，没有真正的得到释放。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记载耶稣在地上在安息日所做的两件事。我看作者他特别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得到真正的安息。在这个第十二章前面，耶稣就跟随他的人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得到真正的安息。然后就在这个第十二章一开始就讲安息日发生的第一件事，然后在第九节就讲安息日发生的第二件事。所以在这儿给我们看见， 到底基督徒真正的得到安息，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充满怜悯的人，这个巧妙在什么地方？两个故事不难明白。第一个就是耶稣记载耶稣跟门徒在这个麦田当中走路，门徒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啊？饿了，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麦田里面就拆解些麦子来吃。碰巧了一天是安息的日，所以周边就有一些，他圣经说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非常严谨的遵守所有旧约的律法。然后他们就看见，就找耶稣说：“哎，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意思就跟耶稣说：“你遭到没方了，在安息日那么重要的日子，你都没有教导好你的门徒不做安息日不能做的事。”就暗示耶稣允许他的门徒犯安息日的罪，这个是蛮严重的事情。犹太人的背景，他们觉得安息日是一定要守的，纪念上帝创造这个大地，六天创造，第七天休息。然后上帝就把这个这样子的循环交给人类，让人能够在七天当中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日子能够有休息，回到教会当中敬拜神，也离开我们六天所工作的忙碌。所以他们都严格遵守这个教训。当时他们遵守这个教训有很多东西不能做，其中包括他们走路不能走3000英尺，所以他们不能走太远的路，然后他们也不能拿这个镰刀去这个割这个田，很多的工作要停顿。然后这些法利赛人不单只根据旧约的律法来做这些事情，而且他们还根据这个律法，他们以他们的传统加上很多的规矩，要所有的人活在这样子的规矩底下。然后我们就知道耶稣就跟他们有对谈，然后讲出非常重要关于安息日的真理，甚至把神的他的这个属性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告诉我们，神是有怜悯的神。然后在第九节就讲到另外一件事，也是在安息日，当时他们就在会堂当中，他们有一个弟兄，他的手是枯干的，就是说这个没有学到这个其中一个手，另外一只手没事，有一只手有事。然后他们就知道耶稣可能会在安息日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就窥探耶稣，看耶稣有没有在安息日的日子把这个人医好。他们就准备控告耶稣做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人在这个痛苦当中的这个痛苦，而是非常看重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规矩能不能遵守，和他们规矩的人就是属于他们的，不合这个规矩他们就要对付。所以耶稣在这个会堂的当中也行神迹，把这个需要医好的人完全的医好，然后就让这些法利赛人知道他们的概念有很多错误的地方。这样子的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有很多对圣经的认识，但是他们在他们的人生里面是一个绝对自以为意的一个宗教徒。 Tim Keller 他这个在这个纽约的救世主的长老会的一个主任牧师，他就讲到在人生当中有三类人，一类就是没有神的，一类就是他们还是一个以宗教为他们人生最重要关注的人，还有另外一类就是真正给福音跟神改变的属于基督的生命的人。他就提到这些宗教的人到底他们有什么特点，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想法，就是我要顺服，就要在神的面前赚到神给他们的救恩，而且甚至于是我顺服神，我做金钱的生活就是要赚到神给我的祝福。 这个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人很容易有的概念。我们看见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彻底的表现出一个宗教徒的表现。他们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们是看重自己的身份，甚至于自我的价值，然后就尽他们所有的努力去工作，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就做完这些事情以后，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好人，所以因为他是好人，他就要鄙视所有懒惰不道德的人，然后就看不起这些人，然后感觉自己比给他们优越，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人生的当中。所以当他们看到门徒在这个麦田当中拿这个麦子吃的时间，他们就说啊，这些人做安息日不能做的事。其实这代表什么啊？我就没有做这个事情了，我就能够遵守安息日的这个规矩。其实他们所针对的不是说这些门徒在麦田里面拿东西吃，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是允许人在邻居的这个田当中拿他们的这个东西，只是不能用镰刀把这个收割，你用手拆还可以的。所以他们不是偷东西的问题，是在安息日做事情的问题。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看到他们做，就说他们做得不好，就代表什么呢？代表我做得好，就可以指证他们做得不好。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思想会带来他们对自己认识的两极化。这个两极化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就是当他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达到这个标准的时间，他会觉得自己很有信心，他感觉很满意，我应该就可以活在神的这个祝福当中，我就常有平安喜乐了。然后他在内心里面就产生一个从内心发出来的骄傲，你看我做得到了，其他人做不到，我做得到，就是一个骄傲的表现。然后呢，有这样子骄傲的表现以后，他就会产生一个不同情跌倒的人。跌倒的人就说，哎呀，你看他糟糕了，他没有我那么好啊，我能做得到他做不到。所以这样子的宗教徒就会产生一种很容易在内心里面产生的骄傲。但是倘若他没达到他自己的一个这样子的标准的时间呢，他会就觉得自己非常的自卑，没有信心，然后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哎呀我做不到，哎呀我又发怒了，哎呀我又做的这个不好，他就觉得自己完全的失败。有这样子宗教的概念在内心里面，就会产生这样子两极化的一个人生的状态在他的内心当中。而且有这样子宗教概念的人，他们对人对他的批评会怎么样呢？当我们看见在第十二章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有批评，说他们不明白圣经的真理，第二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第三他们不看清楚谁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们当耶稣批评他们的时间，这些宗教徒的法利赛人在内心里面完全不好受了。在第二个故事当中，我们就看见他们当耶稣指出他们所做的前后不一致，然后也讲出他们自己内心的矛盾的时间，圣经就告诉我们，在刚才我们念的经文的第十四章第十四节，法利赛人就去做什么啊？就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哇，你没有留意这样子的一个宗教徒的一个生命的表现，他们就以他们所上心所把持的看为是最重要。当人对他们批评的时间，他们会感觉非常的愤怒，然后就感觉天塌下来了，因为他告诉其他人，甚至对我说，我不是一个好人呢、啊。 我其实我在心里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所以任何的东西威胁我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形象，宗教徒就会付出所有的代价要把这些人甚至于系统来摧毁。你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他觉得他们所守的是最重要，而且他们以他们能够常常守住这些法律为证明他们是好人，甚至得到神的救恩的最重要的一些内涵。所以当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有问题的时间，他们就觉得要把耶稣铲除，铲除耶稣，因为要让人知道我是一个好人，我是正义的，我是为上帝工作的。一个宗教徒就会有这样子的生命的表现。我就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在信主以后是不是还是困在这样子的一个律法主义的捆绑当中。当我们看见身边的人没做到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论断，嘿，你看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从来都不来教会聚会的，然后你说你看这个人都常常的做一些不属灵是属这个血气的东西，哎，你看他都没有灵修的，所以他就是与神的关系差很远的。我们会不会有时也会这样子？甚至当我们自己说我们要灵修我们要亲近神，但当我们有一天不做的时间，我们就会告诉自己说，哎呀，我真的失败，我又做不到了。他内心里面的反省不是说他没有在神的面前来与神亲近而感到内心里面有一种缺乏的感觉，而是因为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做到这个高标准的人，今天做不到，所以他就内心里面就感觉有一点的不舒服。这个舒服的原因是我做不到，所以我就不能因为我做到得到神的喜悦。有这样子的概念会影响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拦阻，让我们不能在主里真正得到释放的生命。我刚才讲过去的教会，我就发现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在看身边的人有没有做错，没有喜乐，没有从神来的光彩，只是每个人就好像自己是神一样来审判身边的人，你做得好还是你做得不好，我比你做得好，我比你做得过高，我看属灵的书比你看得多，我看圣经看比你多很多篇，都在这样子的比较的当中，完全和就陷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靠主的恩典需要留意，真的要从这样子的一个宗教徒的人生当中突破出来，让神的福音真正能够改变我们。对于这些法利赛人，耶稣跟他们讲有一点非常重要，第一，他们要认识父神到底神是谁。他跟这些人最直接的一个告诉他们他们不能把门徒当作有罪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在何西亚书旧约圣经，神跟他的百姓讲，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就是说外表的礼仪在神的眼光里面不是那么重要的，神看重人是看重人的内心，而且神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当我们能够认识神是谁的时间，我们就能够在内心里面知道，在神的眼里不会把这些人本来没罪变成是有罪。认识神是怜悯的神，在后来的一个故事当中，耶稣看见这个人在这个病痛当中，他就说应该在安息日让他得到释放，所以他就医治他。耶稣看重的就是 神对这个有病的人的怜悯超过这一天是不是要遵守的安息日。而且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安息日的当中得到生命的释放，得到生命的祝福。所以耶稣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在神的眼里，他看重人的生命过于这些礼仪的东西。所以他就引用旧约，就说大卫曾经有一次在逃亡的时间，带他的这个仆人逃到这个神的殿的当中，当时他们饿了，需要食物，所以就大卫问当时的祭司，我们能不能吃在这个台上的陈屑饼。这些饼呢，在根据旧约的圣经，只有祭司才可能吃的，可以吃的。但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祭司就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吃。所以他们吃过这个饼以后，第一，祭司没有说他们犯罪；第二，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他们犯罪；第三，甚至耶稣亲自在这儿告诉他们说，神没有说他们犯罪。所以在神的眼里，生命比礼仪更重要。所以神就把这个人能够在他们的困难当中释放出来，让他得到这个可以得到可以食物，能够填满他们的这个饥饿。因为大卫做这个，所以门徒在路上做这个拆这个麦子来吃，也是神的怜悯，不会以他们为有罪。这个耶稣回答他们的第一点。第二，耶稣也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旧约当中，在安息日根据法利赛人的概念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其实在安息日的圣殿的当中，祭司他们侍奉神，他们也做很多的东西，他们做这些东西神从来没有说他们犯罪。所以在神的殿当中，当我们在安息日可以敬拜神、服侍神，是拯救生命，这个是神所悦纳可以做的。所以有人就说，哎呀，你们传道人礼拜天都在教会侍奉，都不是好像我们六天工作第七天在礼拜天能够有休息。所以我就可以引用耶稣这句话跟他说，在安息日的日子，在圣殿当中侍奉神，神是允许的。所以我们传道人在这个主日的当中侍奉，也是神所允许的。另外耶稣告诉他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谁决定安息日做什么是对什么不对。耶稣就直接跟他们启示他自己的身份，他就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我就是安息日的主，他就是决定在安息日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所以他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这个就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就可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所以耶稣其实启示给他们知道，他就是神自己，让他们就不要以为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然后当然在另外一个故事，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在安息日救人是可以的。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个羊在这个困难当中，在安息日他们还会救。所以人的生命在危险的时间，在安息日他们救是神有所允许的。耶稣就帮他们解答他们最困扰的问题，倘若他们真的谦卑在耶稣的面前，他们真的可以得到主的恩典，也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但是他们拒绝，因为刚才我讲的这个宗教的概念，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好人，好人就要遵守这些规矩，我们一路都遵守这些规矩，说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好人必定得到上帝的祝福，而且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在他们的概念，上次我跟大家讲过，他们做好这些东西，他们就觉得上帝欠他们的。上帝欠他们什么？上帝欠他们一定要祝福他们。第二，上帝欠他们就是要给他们救恩。我们就不晓得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间， 就是感觉上帝欠我们一件事，就是要祝福我们。还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间，不是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恩典，而真的是因为我们爱主而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这个就差很远了。所以在这儿就给我们看见怎么去让我们突破一个宗教徒的一个人生，而成为一个真正得到属灵释放的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关键在那儿，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常常地跟我说，我知道这个是好的，我知道我要学耶稣，我知道这个是对我的家庭，对我的这个孩子是好的，但是忍不住，有时当怒气来了我就发脾气了，一次两次还是伤害他。有时我是面对这样子的困难，我就在这个诱惑当中就掉下去，我没有办法可以做得到。当我们这样想的时间，有一些牧师甚至我自己也曾经给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建议，我就说你用自己的力量抵挡自己来胜过这些罪恶的诱惑是不能的，所以你要多靠主。多靠主的话，我们就需要多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当我们越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当我这样子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间，弟兄姊妹听到好像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能够有进步，结果就回去努力去试祷告读经一段时间，也是不能改变。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生命还是觉得没办法去有突破。从福音跟恩典的角度，我给大家可以在另外一个思想，这个也是我在学的功课。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根本做不到的，在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良善。原来要生命改变，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从一个看到人在痛苦当中没有怜悯的心，成为一个看到人在痛苦能够产生一个悲天悯人的心，这样子这个怜恤的心，看到人在有需要的时间，虽然你有权把他刑罚，但是你就因为爱的缘故来饶恕他，有这样子怜悯的心，只有耶稣基督才做得到。我们一次做得到，但是第二次还会掉下去。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只有耶稣的生命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完美。我们看看耶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在上面我们看见，当耶稣去传道的时间，他就告诉人说，你们不要把我的名声去宣扬出来。在美国啊，倘若你有 credit 不拿 credit， 哇，就是这个很笨的人，对不对？哦，耶稣就跟这些人说，我不要名声。然后作者就下一个结论，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就说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他是怎么样的，他是在街上没有告诉人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可以把你们医治，我可以把鬼赶出去，我可以拯救你们。他没有这样子，完全的在哪边人听不到他的声音。甚至于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形容耶稣的生命，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截断，张残的灯火他不失明。你看到他这个温柔谦卑，还有在他里面哪一种爱的彰显吧。截断的芦苇一定会断的，他就想办法把它补过来。最后一个将要残的灯火很快又灭了，他要想办法把它保护，让它能够再重见光明。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在地上彰显出来，才可以活出一个真正怜悯的心。更惊讶的，当我们回头再看第十一章耶稣的生命，我们会发现，哎呀，这个永恒的主真的太伟大了。 这个第十一章记载什么东西呢？第十一章就记载第十章里面，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去传道，然后就给他们权柄传福音、赶鬼。然后后来这些门徒就回到耶稣的当中，就报告说：哇，因为耶稣的名，他们传道非常的成功。然后在这段经文就记载，耶稣差完门徒出去以后，他自己也去传道，然后就去加百农还有其他的城市里面去传道。但是耶稣自己传道的结果怎么样？你很惊讶，不成功。他甚至跟这些诚实的人说：倘若在你们当中所行的神迹、所传的道，在索多玛跟俄摩拉，就是在旧约神用火毁灭的城市当中行这些东西啊，他们都会悔改啊。但是在你们当中所做的，你们完全没有悔改，这代表什么啊？耶稣在他们当中传道不成功。倘若你是耶稣，有这样子的能力，是神的儿子，把这些都讲完，拯救他们那么多人，他们都不悔改，你的态度会怎么样？你很惊讶发现，在圣经当中，在第十一章二十六节，耶稣跟父神做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儿子。你看到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吗？他的服事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而没有把他服事的成果作为他自己的成果，他完全的放在神的手中，让神的旨意行在他的生命的当中。难怪他就跟门徒说：你们来负我的轭，我的轭是容易的。当他在失败的时间，他还完全的坦然，他这样子的生命根本在他里头不会没有安息。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争执，那么多的针对？因为他们怕所有的人都跟耶稣了，他们所巩固的地位，他们所有的一下子给耶稣拿去了。但是他们看不见，在耶稣的心底里，他完全的以神的旨意为念。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原来当我们说我们看见这个长江的水这样子把一个船差不多船的人都毁灭掉的时间，你说我们好像内心有一点点的痛，但是这个痛没有流泪，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冲动，你就说：哎呀，这个很远的事情，不关我的事。其实我内心这个怜悯的心我们要反省，你就说我都没有这个怜悯的心，为什么我没有？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是有限，我们真的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有生命的改变。这个关键，生命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念的，耶稣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儿子。以后他就说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耶稣那里来，到耶稣那里去，从他的哪边得到丰盛的救恩。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让耶稣的生命换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机会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个九福，有人说是八福，其实原文给我们看就是九福，能够做出这样子基督徒的品格出来。只有耶稣的生命才换我们的生命，才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让主的生命 能够透过圣灵改变我们，以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去长大。我们知道有一个差会叫这个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在他们的这个总部的一个祷告的地方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一个经文挂在他们的墙上。第一个，这个就记在在我里面没有良善，这个是放在一边；另外一边就写上在基督里变得完全。我们看见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用尽他们的生命，甚至好像他们的创办人大德生一样，他说他自己有1000条的生命，没有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倘若他有1000磅的英镑，他不会留下一磅不给中国。他就是这样子爱中国人，然后跟随他的人也是这样子爱中国人。很多非常美丽的见证，透过这些宣教师在中国的地方建立教会，帮助好多中国人来认识主，明白神的爱，也在中国里面建立很多慈善的机构。这些我们的前辈的弟兄姊妹，原来他们生命的能够这样子爱中国人，这样子为中国人牺牲的原因，就是他们意识到在他们里面本来就没有良善，所以他们是要靠耶稣的恩典，靠复活的主的能力，让他们的生命完全的转化，才有机会做到好像耶稣所做的爱的表现，才能够有怜悯在他们的心里来服侍身边的中国人。但是他们也意识到，虽然他们自己没办法可以有突破，但是在基督里可以得到完全。当今天讲到结束的时间，我希望弟兄姊妹还记得这两句经文，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以为可以靠自己做得到什么东西来帮助我有改进，学到耶稣的生命的表现，我告诉你，你肯定失败。因为你觉得自己可以做，就代表你还是用一个自我中心的态度来过你基督徒的生命，你肯定会失败。但是当你知道在基督里你可以得到完全的时间，让你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是你的恩典，是你实际上的大爱，是你复活的大能改变我的生命，让我能够在地上活出你要活出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都能够活出来，完全不是因为我里面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说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完全破产，然后就置之死地而后生，来基督的面前求主的恩典，让基督透过圣灵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这两句经文，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在基督里变得完全，让主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待会巴山姊妹跟美光弟兄会带领我们唱一首歌，主啊陶造我，就让这首歌成为带着回应的诗歌，让主透过神的话，透过他的灵，真的让我们每一个包括我自己在内，生命能够有彻底的改变，成为一个充满怜恤而不会自以为意的一个人。
自以为是，自以为宜，主啊，愿你的怜悯光照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立志行善，如我行出来却用不够，因为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良善， 但是我们站立里面有盼望，因为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已经是更新的人。愿我们一生一世就来讨你的喜悦，愿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愿你来陶造我们，塑造我们。我们今天就立下心志说，主啊，求你陶造我。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愿这边听起立，让我们用心灵的诚实来唱这首歌，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面前。